在领受信息之前，请会众和我一同诵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会读单节，会众请读双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会众。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又因我眼见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经文就读到这里，愿主祝福聆听神的道又遵行的人。今天早上李立传道会为我们分享信息，将崇拜分别为圣。请李传道。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除了庆祝新年，我和我的妻子孟然也度过了特别的一天，因为二月十四号这一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据我所知啊，跟我一样，许多年轻的夫妇们，做先生的从一年到头，总要用心紧张的为一些特别的日子准备礼物跟庆祝，是吗？作为对我来说呀，可能就容易一点。二月十四号呢是情人节，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其实那一天也是我订婚的纪念日啊。当然我也不能忘了我老婆的生日还没有到哈。不过呢，可能作为先生来说，对我来说就可以说是很幸运呐。但是我妻子啊，总会用另外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来形容，说我这是狡猾，好像也对是吗？无论如何呀，那一天都是对我们来说很特别的一天，就是在很多平凡的日子里面被分别出来，看作是一个神圣的纪念日。其实这种分别出来以为圣的观念是来自于圣经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当中无论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圣洁一词它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区分、分开、分别开来。请允许我稍微多做一点解释，因为我们通常都把圣洁和道德素质的好啊关联在一起。不过呢，其实这样看只不过是算是圣洁一词的派生，或者说是次要的含义。你想想看，在圣经里面有圣殿，有圣日，还有摆放在圣殿当中的很多圣器具，对吗？他们没有一样是因为懂礼貌品格好才被叫做圣，是吗？因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才被称为圣洁。类似的，以色列民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圣洁的子民，也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超，而是因为他们是被神从万民当中分别开来，为要专一的敬拜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谓是新约的之下的以色列人，我们也是从被世界分别出来为要专一敬拜神的神的儿女。那么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件必不可少的事，就是敬拜神。所以你看，每一个 周日的清晨我们就聚集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崇拜，大家知道吗？受我们敬拜的这位神，他也同时期待在这里遇到一群真诚而专注的敬拜者。真诚而专注，我想最基本的就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出席并且守时，在坐在这里的时候能够扬声赞美，专心听到。当然如果能在听到的时候不打瞌睡不刷手机就更好了，是不是？你和我会是上帝所寻找的真实的敬拜者吗？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一起来反思我们的崇拜生活，同时呢，希望这段经文和信息也能鼓励到我们，能真正的将崇拜分别为圣献给神。在经文的一开始告诉我们，经文所讲的是所发生的背景啊，是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乌西亚呀，他刚开始做王的时候还算一个不错的王，不过他有点晚节不保。在历代志上中当中就记载说，他因为晚年强盛就心高气傲，有一天他进入圣殿，非要在圣坛上烧香，但那其实只是祭司才可以做的事情。当祭司劝阻他说，请离开圣所吧，不要触犯神的圣洁，他却对祭司大发雷霆。经文说，就在他大发雷霆的当下，神就伸手击打他，他的头顿时长出大麻风来。之后过了不久，乌西亚王就因为大麻风死到了病中。就是在乌西亚王驾崩这一年，在以赛亚面前，天似乎裂开，宝座上圣洁威严的神向他显现。在经文第一节继续这样描述说，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里高高的宝座和长长的衣袍都表示神的尊荣地位。举例来说，最近有一部叫《拿破仑》的电影在前段时间上映，在电影当中就重现了拿破仑加冕时的场景啊。他走过大堂大殿的时候，身后的衣襟很长啊，需要几个侍从拖起来，他才可以顺利的走过大殿，那是他地位的象征。而天上那位君王地位之高，能与之相称的只能是铺满整个圣殿的衣裳。以赛亚看到的就是那华丽柔美的衣裳翻腾飘扬，漫过宝座而垂下，在圣殿中翻折，遮住了圣殿的入口，并铺满整个圣殿。以赛亚看到的壮观的景象还没有完，接下来以赛亚又看见在半空当中侍立的撒拉弗，经文说他有六个翅膀，一对飞翔，一对遮脸，另外两只遮脚。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想，怎么会有长相如此怪异的天使啊？不过呢，神学家们像史普罗就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解释。他说呀，上帝是一位节约的创造主，他的创造不但富有创意，颇具美感，而且说呢，实用性十足啊，从来不浪费一点材料。因为撒拉弗之所以多出两对翅膀，和他所在的环境有关。他在神的宝座上侍立，每时每刻都面对神的尊荣和荣光，而神的光辉又如此的刺眼。大家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当中，有一次摩西就对耶和华神说， 你可以显示你的荣耀给我看吗？耶和华神回答他说，摩西，你知道的，任何人看见我的脸都不能存活。不过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我要把你放在岩石的缝隙里，用双手遮盖，而且只能在我经过之后你看一眼我的背影。就这样，摩西下山之后，亚伦和以色列众人来迎接他。不过突然，亚伦和以色列众人被吓得往后退呀，他们匍匐在地，伸手挡住说，摩西，摩西，请遮住你的脸。为什么？因为摩西的脸发出刺眼的光芒。摩西只是看了一眼上帝的背，脸上所反射的光芒就让人无法直视。同样，撒拉弗也是一样，神的光辉使他们只能用另外两只翅膀遮住脸，才可以在神的宝座上服侍。当然，这边也说到，还有两只翅膀遮脚。圣经学者说，这是为了遮掩住他们作为受造物的特征。当然，这一切都是臣服的象征。你看，神的荣光、圣洁、尊荣，就在这受造物的样式当中被表现出来。天使的构造很有意思啊，很有趣。不过呢，这更重要的却是天使的宣告。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大家可能听说过，在希伯来文中啊，希伯来的语文当中，总会用这种重复一次的方式来表示最高级或者做特别的强调。我举个例子来说，在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抢救罗德的时候，遇到四王和五王交战呢，然后呢，经文这样描述说，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掉进了，在逃跑的时候掉进了坑坑里面。啊，弟兄姊妹，不是我结巴哦，因为圣经希伯来文就是这样说，坑坑是用来描述那个是空中之罪啊，是个极大极深的坑。当然，圣经当中也有其他地方用这种方式描述神，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过呢，圣经学者发现，在圣经当中只有一个词被重复三次，也就是用比最高级还高一级的方式来描述神，这个词就是圣洁。所以当圣哉圣哉圣哉这词被重复三次的时候，他在强调神的无与伦比，他有无上的尊荣和无比的尊严，他的伟大，他的超越，有别，比远远胜过于一切受造之物。刚才诗班献的诗歌里面，圣哉圣哉圣哉一直在被重复的吟唱着。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说，哎，这个词作者好没有创意啊，或者是不是在偷懒呢？不是的，原来天使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颂赞耶和华神。当天使这样宣告的时候，经文说，因撒拉弗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都跟着震动。看到吗？就连没有气息的受造之物，在面对上帝的圣洁威严的时候，都会躁动起来。我们这些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又怎能无动于衷呢？在多年前，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大家可能听说过哈，有一档足球栏目。主持人有一天就像往常一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那里端坐在那里主持节目。不过不一会儿，看直播的人就发现呢，在桌子下面有两条光了半截的腿在那晃来晃去，因为主持人是坐着的，然后他就这样摆来摆去腿。 原来他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上身穿着西装，下身却只穿了一个运动短裤，这在当时成为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我想无论是你还是我，我们都不会穿着半截西装去上班，去逛街见朋友这样子。其实类似的，我们作为一个敬拜者，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是一套的。我们人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敬拜的心思也应该在这里，不是吗？要知道，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位圣洁威严的神，和我们今天在这里与我们会面的那一位是同一位神。我想，上帝应该不会说，啊，今天在下面听到的会友有点困了，我最好少彰显一点我的威严，以免吓到他们睡觉。我想上帝也不会说，哦，8:30了，还有15位迟到的会友没有到，那我就等一下再彰显我的威严跟圣洁吧。嗯，上帝应该不会这样子。所以说，面对这样一位圣洁威严的神，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真诚来敬拜他？我们要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在以赛亚睹见神的圣洁之后，他并不是在那里无忧无虑的欣赏啊，他心中顿时被压抑、恐惧和战惊充满，他甚至匍匐在地，用颤抖的声音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这边直接提到除掉以赛亚的罪，所以说嘴唇不洁所指代的便是人的罪。以赛亚如此的惊惧，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在圣洁的神面前，罪人必会灭亡，整个人都将碎裂瓦解呀。我想这绝非是夸大其词，凯勒牧师就从用这样一个比方来说呀，说上帝的圣洁就像太阳，我们远远的看的时候十分的欣赏，我们也沐浴在太阳的光辉之下，不过呢，你若十分靠近太阳，你会感到灼烧的疼痛啊。如果你真的是走进太阳，你最终会在烈焰中被焚烧殆尽。我想每一个暴露在神圣洁面前的人，都会有这种被毁灭的威胁，任何人都会感到惊惧和颤抖。圣经里面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最富戏剧性啊，我想没准就是彼得的经历。有一天在耶稣讲完道，他就上了西门彼得的船，然后呢，彼得就和耶稣聊天，谈到说昨天一夜打鱼都没有打到一条鱼呀。耶稣就跟他说：彼得，要不要把网撒到这一边试一试？大家知道彼得是一个性情很直爽的人，或许他会想啊，嘿，耶稣，我刚刚听了你的讲道，作为传道人你很卓越，不过麻烦你也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吧。啊，在我的船上，你做一个传道人是要教我打鱼吗？不过好吧，无论如何你是老师，我是门徒，那么安德烈，来，我们就配合一下我们的老师，在这边撒下网试一试吧。于是呢，彼得撒下网。经文说，那时发生的事是，所有加利利海的鱼似乎都想冲进他的网里面呢，鱼多的船似乎都要沉掉。这时候彼得是应该欢呼庆祝吗？还是说拿出一纸合同跟耶稣，哎，要不要和我签约，以后我们一起打鱼赚大钱呢？ 这都没有发生。彼得在边拉网上来的时候，他在努力的想把在他面前这个人和这件事情归类，这到底是人还是超人，还是有一刹那间他突然领悟到刚刚发生的事是只有神的权柄和能力才可以做到的事。他突然意识到在他面前的是那位以色列的圣者，于是他匍匐在地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彼得是在说，主啊，请你离开，因为我无法承受你的同在。这就是圣者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会发生的事。如以赛亚，如彼得一样，我们本无法承受神的同在。接下来上帝做了什么呢？经文说，天使从坛上取下一颗红炭，拿着飞向以赛亚，将灼热发红的炭塞向以赛亚的嘴唇呐、从灼烧到疼痛。同时有声音说，看呐、这炭蘸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用此种方式除去人的罪，这对旧约时代的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困惑呀，因为那时的人只能自己带来祭物交给祭司献祭才可以除掉自己的罪。不过在福音恩典之中的我们确实可以理解，对吗？耶稣就如同从神宝座上而出的红炭，触碰我们，除掉我们的罪。请留意，不同的是，对以赛亚来说，他自己承担了所有的灼烧跟疼痛，但对我们来说，那所有的刑罚、疼痛都落在了耶稣身上。耶稣要对你，要对我说，你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圣洁的神，因为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这就是神对以赛亚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每周都习以为常地来到这座圣堂，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时候会深刻地唤醒那一份记忆。之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从那扇门走进来，乃是耶稣替我们死在了这十字架上。我们大堂的中间挂了一个很美的十字架，我想它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地挂在这里，他就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崇拜的人，我们是因为什么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这里。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用真诚和专注放在崇拜当中呢？在我们形容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一个词啊，叫做 attention seeker， 因为有些人就很希望别人把注意力放到他的身上。我想耶稣啊，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被称作一个 attention seeker。 当然耶稣要你的专注绝对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和改变。多年前在我还在韩国参加留学生的中文礼拜的时候，有一天在礼拜当中，牧者就对学生们说，嘿，大家好不好今天就把手机放一下呀。 你看你们每周都拿着这个手机一个星期、今天就算你再多看它一整天，它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赐福，不是吗？不如大家就今天尝试、听听神的话语，听听圣经的真理，说不定能给你带来一些祝福。当天很多学生都很听话的这样做，学生就是这样、比较听话。然后其中就有一位姊妹，是一个女学生，她在崇拜之后就找到牧师跟他说，牧师，我要信耶稣。当礼拜当中他的注意力放在其中的时候，主的话就有机会去感动他，从而改变他的生命。另外我也认识一位弟兄，他信主很多年，但他从来不做十一奉献的。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跟我说，我的工资很少啊，每个月到月底我都得借钱才能活得下去。你要我奉献，道理我懂，但顺服起来很难呐、每个星期最不开心的那一刻就是奉献袋传到手里的时候，因为他说我拿着觉得扎心呐、直到后来有在一个主日崇拜当中，那天专门讲到奉献的信心的问题，他专心的听完。之后那一周呢，他专门找到牧师，来到他的家中，双手奉上一个信封。他对牧师说，牧师，你可以带我做一个悔改和立志的祷告吗？因为我想从这个月开始就忠心的做十一奉献。在崇拜中，当这位弟兄主获得他的专注的时候，圣灵便有机会做那信心的工作。其实生命的改变也同样发生在以赛亚的身上，因为经文紧接下来第八节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还会惧怕会犹豫在那里往后退吗？没有，以赛亚毫无犹豫，勇敢地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因为他的洁净而改变，他和神也有了新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接下来以赛亚的一生都有神与他同行，伴他走完先知侍奉的道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主是多么期待跟你有联合同行这样生命的关系吗？你知道主是多么期待能够进入你的生命而改变你的生命吗？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主要获得你的专注，主要获得你在崇拜当中的专注和真诚。在周日这一天，或是在崇拜当中，到底是谁拥有我们的专注呢？是这十字架，还是我们的工作、消遣，或是淘宝购物车呢？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我也了解，无论是来出席崇拜也好，或是在崇拜当中的专注，总会有些挑战。在过去许多年里面，我不止一次的听到中国朋友跟我说，八点半太早了，起不来呀。的确会有些挑战，不过我想对于我们参加周日清晨礼拜的人，很可能啊，我们预备自己来崇拜，可能要在周六的晚上就要开始预备了。可能四个字我自己尝试过，不知道会不会帮助大家，就是周六的晚上如何预备自己呢？早点睡觉。假如说你在十点钟左右就上床的话，我相信一天你保持七个小时的睡眠，在星期天的时候既可以起得来床，也可以在崇拜当中有足够的精力专注啊。 当然，如果还是担心呢，可以在周六的晚上就把礼拜天早晨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放在那里。当然，有孩子的会需要整理很多东西，也把东西放在包包里。这样呢，可能就会避免说星期天起得很早，但是出门却很赶呢。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形。对，我们可以提前做些准备，不如下一周我们就尝试一下，好不好？来到今天信息的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前些天在书架旁瞎转悠啊，随意翻到的。故事很有意思。他说，亨利·比策呀，是美国废奴运动时期一个很知名的传道人，他很有演讲和讲道的恩赐。一次他被教会邀请去讲道，但是呢，有些意外，他没法到场。于是他就请了他的弟弟托马斯·比策来代替他讲道。在顺便说呀，亨利他的父亲和兄弟姐妹全是牧师或者传道人哈。在崇拜那一天，教会就挤满了人，出席的人数会比平时多很多。相信有些人是专门来听这位名讲员来讲道的。到了宣讲信息的时候，托马斯就被主席请上讲台。他站在台上，立刻就发现了很多会有失望的表情，人之常情是吗？然后他甚至发现有些会友都开始起立准备离开。这时托马斯就举手示意会众说，如果今天那些只是为了来听亨利讲道的人，或许你可以离开，但是如果今天来你是为要敬拜神的人，请你留下来。在托马斯的提醒之下，会场开始安静下来。无论教堂的座椅是否舒服，冷气是否适中啊，还是说诗歌有多动听，讲道有多么精彩，那都不是敬拜的中心。敬拜的中心唯独只有一个，那就是耶和华神。今天的经文使我们更加认识神的圣洁跟威严，也让我们再次确信十字架的救赎之恩。因着这些敬畏和感恩，我们要做真诚而专注的敬拜者，将崇拜分别为圣献给神。感谢赞美主。